永康公园美学生活。台北的老社区少有像永康公园一带可以呈现如此巨大的民间创造活力。环绕永康公园附近的永康街、丽水街、金华街、青田街，就像在一个特殊磁场旁的放射光圈。这些街道在保留原有的东门町安适而沉稳的性格的同时，又一直以独具特色的人文品味发展出台北最成熟的人文住宅区。永康公园的人文风情不像师大龙泉街或台大温州街那里的学生气和波西米亚风，这里最恰当的形容是传统宗教气加上布尔乔亚、波西米亚混合的布波风。没有一点美学论述能力的商家很难在这一带长久立足。永康公园附近曾经聚集了一些独特的茶房，例如雅典的野堂、人淡如菊别茶院，主人不仅卖台湾茶，也卖茶道、茶时光。在野堂买茶，也许会看到诗人杨泽斜坐在明代椅座上，和主人何健先生正在清风明月闲谈中。而人淡如菊的女主人租下传统的日式老宅，改装成幽静深远的茶室。在别茶院里，客人喝茶得像打坐般专注才行。自在饮食美学。公园旁有一家我很喜欢的蔬食店回流，男主人是美国人，却很懂得中国文人的生活。在阳明山后山烧柴窑，回流中摆放着他粗朴的陶作，他自创风格的纹饰插花自有一番飘影风味。此工还能写春联，书法之风爽直赴野趣。回流的日本观光客颇多，都是人文型的旅者，有兴趣于中国风的茶道。这里用的茶都是野茶，意味着那些不经化学施肥、撒除虫剂的自然农法种出的茶，而店里独特的各式蔬食也都是有机蔬菜。回流的女店主还会不时寻找一些季节的野菜，让入口的滋味常有季节的香味。一般餐馆是不容易让人静心沉淀，回流与我却有那样的功能。也许名字取得好，空间可回旋，时间可停留。女店主放的音乐也让人欢喜，偶尔听到台南雨声社的蔡小月的南管，让某个下雨的午后变得幽静深远起来。回流是那种有主张的店，也许可以称之为慢活慢食之类，但主人并不张扬，要客人自己细心体会。回流草木扶疏的门前有山樱花，在前的那条巷子是永康公园一带的名店聚集区。这里的名店不同于由大资本大广告建立起的商场噱头，而是小小的反映主人生活趣味的个体名店。例如本来开在公园旁只占一个小三角窗店面，谐音骑楼的 Cello 是大提琴手范宗沛开的意大利面店，来往的行人都可看到店主如何下面煮面调酱汁，只可惜骑楼关了门，原地址变成丑丑的寿屋间。另一家永康街，小小的咖啡室，大片落地窗可以升起，可以让客人置身在露天的氛围中。店外种植了茂盛的青草灌木，一株台北难得一见的咖啡树和栀子树绿意盎然。公园旁长长的31巷中还有一家有着花木扶疏的小前院，叫野堂。茶主人何健多年来安安静静在那儿为亲与不亲的各方人士泡一杯茶。 烘焙者咖啡，各类人等在此小歇咖啡时光。店主现场烘焙的咖啡豆传来的熏香，陪伴着黄昏的困顿。这里的客人来熟了，都会认得一些客人的脸，但大家偶尔微笑示意，偶尔交谈两句，下回又再微笑示意。每个人来这里都是让心灵放松情绪。永康公园四周也有一些卖手工香皂、精油、花草茶的店家，这是时代的回归自然的趋势。不同于百货公司的专柜，这里的店家卖东西的方式和所卖的东西的本质似乎比较相合，注重手工、环保、自然概念的生活用品。在一家有紫藤花院子、木头地板、老式桌椅的店内贩卖，当然比起冷冰冰的百货公司式购物商场对劲。某些逐渐成熟的台北人似乎也开始懂得分辨，在什么地方买东西跟买什么东西一样重要。生活由于易，永康公园旁的永康街中段有家开了近30年的游艺铺，是我还住在永康街时就认识的朋友开的店。当年这一对夫妇本来只向家中长辈借一块阳台大小的空间开店，卖一些从欧洲各地跳蚤市场买回来的旧式手工瓷器、玻璃、银具等生活用品。没想到一开不可收拾，遇上台北注重生活品味的70年代潮流，索性也把二楼开成了一个游戏生活的空间。由于艺成了今日人们朗朗上口的文化创意产业。游艺铺旁是花店，在过去是一家开了几十年的老照相馆。在数位相机如此流行的今日，照相馆已有了古董的意义。在照相馆的玻璃窗内还可以看到30年前清汤挂面的明星薛芳的学生照。这位年纪与我接近的艺人把时光永驻的倩影留在了一条充满时光记忆的街上。强调卖宜兰家乡菜的吕桑食堂卖一些台北人不见得熟悉的宜兰风土滋味，如高渣、脯肉等。这家店是我宴请海外归国友人常想到的店，就像有一回舞台剧导演黎焕雄请小提琴家胡乃元吃日本料理，被胡打趣说他可不是专程从纽约回台北吃日本料理的。后来我建议去吕桑食堂吃宜兰小吃，这位常年在异乡回台北想吃台南家乡小吃的人也就无话可说了。永康公园正入口是永康公园牛肉面的发基地。我还记得在民国60多年时，一位退伍老兵在此开始卖卤的酥烂、滋味浓厚的红烧牛肉面和担担面。从那时起，这里晚上永远人潮汹涌，都是排队吃面的人。这位老兵很性格，不爱说话，绝不跟客人聊天。如果客人多嘴吩咐东吩咐西的，老板一定说再啰嗦我就不卖了。奇怪的是，少有人真的生气走路，真不是为五斗米折腰，而是一碗面就折了腰。当然不能不提那家已经搬走了的宾馆，曾是永康街的地标之一。其创造出了流行全台的新鲜芒果、新鲜草莓奶冰等冰品。这家小冰店也很永康街，制冰管理都挺性格，而店真小，又是一个小冰立大功的例子。过了金华公园的金华街164巷，兔子听音乐里的沙发都不成套，卖各种新颖的法意熟食。旁边的黑潮咖啡店主是海洋生态关怀者，会帮客人安排去花莲看鲸鱼。这里的小店屋前都有花园，有台北城中难得一见的绿草茂盛。还有一家 cozy 咖啡馆， 如今叫云山，像阅览室一般，人们在那里读书、打电脑、写稿。这里卖十几种比利时啤酒，这点比上旁边的师大图书馆要好。那里可不能一边喝手工黑醋栗啤酒一边看小说。离这里不远处还有昭和丁市场，就是隆安市场，原本是卖鸡鸭鱼肉之地，现在还是有摊子在卖活鸡，但许多摊子改卖旧货古董，都是几十年前的老东西，像过去的招牌、商标、椅子、灯具，还有大童宝宝。某个主人想过的人生。昭和丁旁本来有一家小小的铁皮屋，开了日本居酒屋叫寻，坐满也只能十来人，吸引了一些老主顾，这很像京都的一些相店。像一家卖关东煮的萧长，在鸭川四条大桥旁的小木屋内，也是坐满只有12位客人。寻这家小店后来搬迁扩大，装潢也时尚起来，老主顾反而不去了，因为这里是永康街，不是东区，客人要的是城里别处找不到的某些性情，太商业化的店不适合这里，一定要有些想法，要不就是要有日常性格。例如昭和丁旁的那家炒菜店和小饭馆，就像妈妈姐姐开的店，吃的是平常家里的味道。那位叫孤振峰的单身老兄就常在此吃煎肉鱼饭。小店旁有一家一票人票画空间，是一群喜欢作画的人合伙开的艺术空间，由画家彭康龙主持，每个月轮流展出自己的画作，在安静的巷中安静地展示着。这条永康街的街尾也开了一些夜店，都很小，十几二十人就坐满的空间，像东京新宿的小酒馆。曾有一家酒馆门口还挂切格拉瓦的照片当店招。永康公园金华街口有家卖花枝羹炒米粉的摊子，晚起的人在此吃不一样的早餐。旁边就是小公园锦华绿地，周遭一些卖老茶的老理发厅、老旧货店，夹杂着年轻人创业的有风格的二手衣店、二手家具店。这些店和东区那些有牌子的店都不同，每一个店都像在述说某个主人想过的人生。永康街上，在彭梦琪官邸旧址的对面，曾经有家卖绿豆汤、杏仁茶、传统豆花的小店，其绿豆汤要等到过了清明才卖，颇有不时不食的讲究。绿豆汤有老式冰镇的口味，夏日暑热吃一碗立即通体清凉，可惜后来却因为房东加租负担不起，只好收小店，可惜呀。丽水街上林务局老宿舍区内的景安公园有国宝级的台湾游山，这是冰河时期的直觉遗物，平地很少见。永康街隔壁的丽水街上，除了一些老店外，这些年也开了一些有主张、有想法的小店，像某个在台生活许久的法国人开了一家结合东方元素与法国元素的摩赛卡，整间店的风格就是后现代的拼贴混合。摩赛卡卖各式东西方的茶艺，用法国想象回归东方茶艺的故乡。丽水街上的巷弄之中，也有一些以棉布为主的注重手工趣味的衣服，显现了布衣百姓的生活风情，有别于东区所贩卖的名牌服饰。还有一家索性叫生活主张的店，环绕着永康公园的店家，许多都不约而同创造出某种美学圈子的共识， 这是城市多元性格累积成熟后的现象。每一条街道及区域都有了自己鲜明的地域气质，如巴黎的拉丁区、马黑区，或纽约的苏荷区、格林威治村。有不同区域特色的城市一定要有些岁月。台北城从日据时代迄今也已60来年了，终于有了岁月美丽的斑点。